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马西瑞家族腐败的冰山一角啊，第二个是中国十万博士毕业生就业难，第三个是维红花绽放台湾爆火香港风电抓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6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四川日报报道，据四川省黄瑞雪智商委员会小组智商工作小组消息，四川省政府副省长兼官厅长黄瑞雪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2026年7月15号20点30分不幸离世，享年54岁。那么黄瑞雪长期在公安系统工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毕业，2013年担任这个青海省公安厅的副厅长，2015年调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2019年任公安部刑侦局的政委，后来去了甘肃当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再调去四川当副省长兼公安厅的厅长。那黄瑞雪突然病故啊，中国网络上就盛传黄瑞雪属于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就是自杀的婉转表达。那这个情况和去年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安江去世后的情况非常像。那么近几年呢，中国高官突然病故的事件屡有发生啊。那么官方通报很多时候用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因病医治无效，或者不幸离世啊。那消息很有限啊，那突然去世，外界就猜是不是非正常死亡。那么其中呢，不幸离世尤其惹人关注。明报统计发现，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天津市长廖国勋、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张恩江，他们去世的时候，官方的讣告都用了不幸离世的说法，正好这几个人外界都传他们自杀。所以呢，就所谓的非正常死亡。那么从这几个官员就传的是最多的，基本上就在讲。那么从这几年公开的案例来看，中国高官自杀大概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反腐败调查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长期在体制内工作的官员来说，一旦他进入了调查程序，他不仅意味着个人仕途的结束，很可能还会牵扯他的家庭和财产。所以对高官来说，自我了断它不仅仅是一种解脱，也可以保全他的家庭和财产的终极手段。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不成文的规定规则啊，不叫规定，规则啊，不成文的规则，官员自杀案件封存，不再往下查，那他一了断，家庭和财产都保住了。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权力斗争啊，权力斗争会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中国官场是高度集权啊，高度集权，你的一个官员他的升迁、他的任免甚至他的生杀大权都是他的上司。那如果一旦他靠山失势，或者是派系变化，他整个的政治环境就翻天覆地的改变，有些官员甚至会马上失去政治保障，没了政治保障就身败名裂。所以这些权力斗争对于官员来说也是个灭顶之灾，所以有些人会压力承受不了就选择。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 Ashes 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7月16号今天晚上会在白宫的东厅发表黄金时段全国讲话，那讲话定在晚上9点开始，东部时间的9点开始，主题是自由公正的选举。川普说他这次讲话将会公布有关美国选举制度安全的重大消息。那么白宫新闻秘书呼吁全美民众都来收看。不过呢，大家都知道川普长期都讲2020年总统大选舞弊。然后呢，这个指控呢已经被法院各个州的选举机构和各项调查全部都否定。川普赢呢就是舞弊，赢呢就不舞弊，只要他输了就舞弊。那所以美国各大电视网络面临着是不是要直播这场讲话的两难选择。电视台如果直播就可能会放大川普选举指控。那如果拒绝直播就可能就可能和川普政府的关系就会紧张。那从2020年总统大选以来，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在调整对川普公开讲话的报道方式。那有的电视台呢会完整的播出他的直播，再进行事实核实核查。那有些电视台呢就在川普讲到这个所谓的选举舞弊的时候就直接切断这个直播。所以呢现在呢到底怎么办， ABC NBC CBS 到现在都没有讲他会不会直播。那么报道指出川普这场电视讲话他就成为美国的媒体如何权衡新闻价值、编剧原则和政治压力的一次考验。第三条新闻，方广报道，美国司法部宣布美联储前高级顾问约翰·罗杰斯向政府调查人员做虚假陈述，判刑38个月，并且在刑满之后要接受12个月的监管。罗杰斯现年64岁，2025年年初，去年年初被捕，检方指控罗杰斯长期向中国的情报人员提供美联储的机密信息，并且在接受调查和出庭作证时多次撒谎。联邦陪审团今年2月裁定罗杰斯虚假陈述罪名成立。法庭文件显示，罗杰斯在美联储工作了几十年，他在2010年到2021年担任国际金融司高级顾问，不是国际金融，美联储国际金融司的高级顾问，他有权接触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机密信息。美国司法部说，罗杰斯在2017年跑到中国去参加会议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中国的情报人员叫李寒敏，双方建立了长期的秘密关系。那罗杰斯多次以讲学为名到中国和李寒敏会面，并且向李寒敏提供美联储的机密信息。司法部指出，罗杰斯知道这些信息提交给中国政府，那么中国政府就会提前掌握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信息，美国政府就可能在美国国债交易中获利。作为回报，罗杰斯获得中国方面提供的大学教职、经济报酬以及对他本人和他妻子的多项利益。他向调查人员说，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李寒敏。罗杰斯2020年接受调查时否认泄露了美联储的信息，不过陪审团最终认定他的说法属于虚假陈述。这是第四条新闻。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过去9天连续袭击亚速海和黑海的俄罗斯船只，迫使俄罗斯暂停亚速海航运，并且关闭了连接黑海的关键通道。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叫布罗夫迪表示，乌克兰军队过去9天袭击了亚速海内 116艘俄罗斯的船只，这个数字无法独立核实，但是乌克兰公布的视频显示俄罗斯的船只遭到直接命中。那么过去乌克兰对俄罗斯海上目标的袭击主要是集中在军舰和运输石油的影子船队，那么随着远程无人机的能力提高，乌克兰开始大规模的袭击亚速海之内的俄罗斯航运。亚速海是通过这个克赤海峡连接黑海，那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之后，他长期就把亚速海作为他的军事集结地和贸易通道，连接俄罗斯的南部克里米亚和国际市场。那俄罗斯现在要暂停这个亚速海航运，它不仅影响它的石油运输，它也可能冲击它的农产品，比如说小麦、葵花籽油等没有受制裁的出口商品。战争研究所指出，乌克兰扩大亚速海打击行动说明乌克兰军队破坏俄罗斯海上运输和克里米亚后勤网络的行动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也意味着俄罗斯过去在亚速海建立的绝对控制正在瓦解。乌克兰依靠无人机把原本远离战场的俄罗斯内海变成一个新的攻击区域，开始直接威胁俄罗斯南部的军事补给和对外贸易。第五条新闻，韩联社报道，美日韩三国军方最高负责人7月15号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三方强调要加强军事合作，共同应对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威胁，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内仓浩昭、还有就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陈永成、出席了会议。这些都是相当于总参谋长。那三方重申深化多领域军事合作，继续举办代号为自由之刃的美日韩多领域联合军演，维持三边安全合作。那么下一次美日韩军方最高负责人会议会在明年由日本主办，那么会议期间美国、日本、韩国军方负责人分别举行了双边会谈。美国和韩国同意继续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强化美韩同盟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中的核心作用。韩国和日本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已经对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双方将会保持沟通并加强情报共享。那么这次会议显示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正在进一步的制度化，联合军演、作战协同和情报共享将会成为三国安全合作的重要支柱。这是第六条新闻。法广报道，英国政府宣布把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英国钢铁公司1988年私有化，那现在再次回到英国政府控制。英国首相斯塔默说，这项决定将会保障英国钢铁产业的未来，保住高技能就业岗位，并维护英国关键工业的产能。英国政府同时任命新的管理团队接管公司，维持生产并推动企业实现长期商业经营和地摊转型。中国敬业集团是2020年收购英国钢铁公司，那由于英国钢铁公司持续的亏损，敬业集团去年宣布计划关闭在英格兰这个叫斯肯索普的两座高炉，燃煤高炉，这是英国最后的两座仍然在运作的燃煤高炉，所以一旦它关闭，会影响2700个工作岗位，也意味着英国将会失去利用铁矿石生产生铁、生钢的这个能力。所以英国政府随后就和敬业集团展开谈判，但是双方达不成协议。达不成协议怎么办？英国议会通过紧急法案，要求钢厂继续运营，否则会面临处罚。那这项法案获得国王的批准， 英国钢铁公司正式就重新收归国有。那晋越国集团要求英国政府全额赔偿政府接管钢厂前造成的投资损失。英国政府说由独立的专家评估是否需要支付赔偿。那英国政府今年三月公布钢铁战略，提出对部分钢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并且收紧进口配额，保护英国钢铁产业和国防工业供应链。核心的问题是晋越集团搞不下去，他准备关闭高炉。关闭高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钢厂要倒闭。那你要在你倒闭之前，我赶紧把它接过来，大概就是这意思。然后晋越就说，你要接过去的话，那你就把我投的钱给回我。那英国政府说，那不一定，我得算算账，看你这产值有多少啊，大概就是这意思啊。第七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北海道史兰市7月15号第一次举行中国劳工遇难者追悼仪式，现场逐一宣读564名遇难者的姓名。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从1944年到1945年把超过1800名中国劳工强行带到这个士兰市啊，那么在港口和工厂从事搬运煤炭、搬运钢铁等危险的体力劳动啊。那由于营养不良，劳动环境非常恶劣，其中564人死亡。那主办追悼仪式的是士兰市民间团体，他说这个士兰市长期会纪念空袭和舰炮攻击造成的平民伤亡，但是日本强掳中国劳工加害历史没有得到充分的讲述，因此决定举行这场仪式。那么士兰市有50名市民参加了追悼活动，并逐一宣读遇难者的姓名。那么82岁的士兰市的居民叫上西英子，他过去听过中国劳工讲述被迫劳动的经历，他接触过这个中国劳工。他在仪式上宣读14名遇难者的姓名。上西英子说，同样的悲剧不应该再次发生。那么这场追悼仪式的意义，它不只是悼念560名死者，也是要求日本社会正视战争期间强掳和奴役中国劳工的加害历史。这是第八条新闻，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中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年中国高校博士学位大规模的扩招，那现在今年这些在读的博士生就进入了毕业的高峰期，那中国就开始面临着12万博士毕业生竞争3万个就业岗位的困境。3万个还有没有不好说呢啊。那么2017年中国启动双一流大学建设，那各家大学就开始扩招博士生啊，把在校博士生的规模作为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到了2020年中国教育部又提出博士研究生招生要适度的超前布局，结果当年博士招生人数就突破了11万，那么大幅的增长，因为博士生大幅增长 10%， 然后之后博士生扩招就加快，到去年中国博士招生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万，一年招20万博士。那国务院今年颁布了一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继续扩大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那么提高专业博士的比例。只不过呢，招生容易就业难，博士就读的人数快速增长，但是高校能够提供教职并没有同步增加。中国民航大学教授刘胜军估算，全国高校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35000个， 这35000个岗位不仅仅是教学岗位，还包括辅导员和行政后勤的岗位，就去当这个班级的辅导员，或者是去学校的后勤啊，后勤就别的了，就行政岗位。那2024年博士毕业生达到 9.72 万，去年就增加到 11.29 万，今年的博士毕业生肯定会超过12万，这就意味着每年会有12万以上的博士生竞争3万多个高校的岗位，其中还包括往届没有就业的博士生、博士后，还有就是海外归国的博士、海归博士，这些博士全部在一起竞争，这才三万个岗位怎么搞啊？那么中国一年培养的这个博士生是美国毕业生啊，今年的毕业生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大概一年是5.8万个博士毕业生，你再往后那就倍数会翻倍。但是中美两国博士毕业生的就业结构完全不同啊，那么中国的博士培养基本上围绕着高校、科研所、科研院所，就是这两个出路，其他就没有的了啊。那么美国的博士毕业以后，他就不一定去大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美国的博士越来越多的博士进入企业、产业研发、政府实验室、医疗机构，甚至去创业。学术岗位虽然美国的学术岗位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学术岗位不是唯一的出路。那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学术岗位，说明什么？说明说所谓的科研是不存在的，对吗？科研是不存在的。第九条新闻，第一财经报道，受猪价持续低迷的影响，中国有15家已经公布业绩的上市猪企啊，养猪企业啊，今年上半年亏了多少钱？150亿啊！中国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是谁呢？牧原股份亏损最严重，今年上半年亏了多少？57亿到67亿，相当于每天亏3000万。那有多家上市猪企说，亏损的原因是因为生猪价格大幅下跌。那么随着过去几年生猪规模、养殖规模越来越大，那么中国的生猪市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开始下跌，价格就暴跌。加上还有一个原因是居民收入下降，猪肉消费也减少，所以猪价就进入了下跌周期。今年4月份全国生猪价格跌到了9块钱一公斤，10年最低。那么目前大部分的养殖企业每公斤的养殖成本11块钱到12块钱，有的超过12块钱。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猪价跌破成本价，那一头猪，有些一头猪亏几百块钱啊。不过呢，猪价最近开始回升，7月15号全国生猪价格回到了每公斤 11.17 元，比4月份的低点回升了 20%， 但是仍然低于养殖户的成本啊，养殖户的成本更高啊。猪企规模大，它大概11块12块。那么养殖户大概要13、14块，有的到15块。第四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国家旅游局7月15号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游客2108万，同比下降 2%， 这是2021年疫情以来日本访日游客第一次下跌。为什么？中国游客下跌，中国游客下跌了 56.4%， 那么中国游客上半年只有205万。不过呢，几乎所有的主要国家访日游客都在增加，填补了中国游客锐减的缺口。韩国游客最多，567万，真的人多。韩国人口才几千万，他有567万去日本。 那么同比增长 18.6%， 台湾是397万增长 20%， 美国182万增长 7%， 香港是130万增长 2.2%。 那么今年6月份访日外国游客6月份314万将近315万同比下跌 6.8%， 连续三个月下跌。那么外国游客的人数下降，但是旅游消费却在增长。为啥？因为置换了啊，置换把中国的游客置换成其他国家，那其他国家的消费额大，所以人数虽然下降，但是消费额增加。那么外国游客今年上半年在日本住宿购物消费 4.85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3%， 创下历史新高。人数下降 2%，消费额增长 1.3%、其中第二季度访日游客消费25,000，同比增长 0.2%， 那么人均外国游客的人均消费25万，创下单季度的最高纪录。那么中国游客第二季度的消费额基本上比去年的5000亿腰斩减一半，但是其他国家的 游客的消费旺盛，弥补了中国游客消费下降的影响，所以日本旅游业对中国游客的依赖正在大幅的降低。那么另外，日本 NHK 报道，日本观光厅7月15号通知各地政府，允许各地通过修改条例禁止民宿经营，解决住宿区民宿引发的噪音垃圾的问题。观光厅发出的通知说，地方政府可以把民宿新法规定每年最长180天的营业天数下降到零。再就是说，日本民宿是最长可以经营180天。那你可以修改这个规定，把这个经营的天数降到零。降到零呢，这个措施叫零日规制。零日规制实施之后，那当地的民宿就没办法经营，就相当于你就不用经营了。他就通知各地，你们如果觉得不想搞民宿，就修改这个条例允许。日本是2018年实施民宿新法，民宿新法就放宽了日本住宅区经营民宿的限制，但是呢，外国游客不断的增加，日本民宿市场就快速的扩张，有噪音啊，有垃圾啊，主要是噪音跟垃圾这两个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社区纠纷，日本人很不满意啊。那么所以呢，日本观光厅就说，你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各个地方，你比如说我这个区，我就不想搞民宿，我就把它归零啊。不过呢，日本观光厅强调，零日规制只是适用于住宅区、学校周边特定的区域，而且必须认定民宿经营已经对当地居民生活环境造成影响，所以地方政府你不能够无条件的全面限制民宿经营，你只能有确实有影响的才能这么干啊。这是第十一条新闻。台湾媒体报道，记录中国社会议题的新书叫《维红花绽放》，最近在台湾热卖，出版社已经紧急加印。但是就在这本书热卖之际，香港警察国安处到两个独立书店，一个叫留下书社，一个叫田园书屋，抓了5个人。那么其中点名的书是谁？维红花毒放绽放啊，维红花绽放。那么其实这本书的英文版去年就出版了，所以你想一下啊，因为卖这本书，两个独立的书店被封啊，还抓了他们的人，所以令人感慨香港之变啊。那维红花绽放是今年4月中文版在台湾出版，那么作者是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的记者冯哲云啊。那维红花绽放全书是通过20个人物他们的经历，描写当代中国社会的人生百态，他们有维权律师，有小粉红，有封城日记的作者，有香港的书商，有徐州铁链女事件啊，还有维吾尔人啊， 维吾尔人的经历等等，不同背景的人物啊，他们不同的人生。冯泽云在序言中说，他2019年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国安人员盘查了3个小时。国安人员对他讲，你要讲好中国故事。那这段经历促使他重新思考中国，思考他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成为这本书写作的起点。冯泽云在书中提到，他2023年初搬回到台湾，探寻70多年前那一批逃离中国内战、背井离乡来到台湾的百万移民的故事。冯泽云说，这些人大多数终其一生都没有再踏上归途。我不愿意像那一代流亡者一样沉溺于怀旧的思维中，对台湾的美好视而不见。冯泽云说，我在台湾找到新的归宿，这个过程让我领悟到身份认同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不必局限于单一的政治体制。这对很多海外华人来说，这句话是很有价值的。他说，我在台湾找到新的归宿，这个过程让我领悟到身份认同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不必局限于单一的政治体制。这就是香港警察国安处指控的危险书籍。所以你想想，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已经中共化了啊。第12条新闻，共同社报道，第175届芥川奖和直木奖7月15号在东京公布评选结果。36岁的作家小沙川千都啊，凭借小说《僵尸回收妇》获得芥川奖。这个作品讲述一名女性沉迷于僵尸虚拟现实的游戏。那么小沙川千都是90年出生在盛冈市。小沙川千都说，他得知获奖后非常激动，希望今后继续创作读者喜欢的作品。另外就是65岁的作家招昌霞，凭借小说《圈外》获得直木奖。作品是以江户时代的为背景，用奇幻手法描写这些身心受到摧残的女性在残酷现实中努力生存的故事。招昌霞1960年出生在北海道，主办方表示，招昌霞是直木奖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女性得主。那么芥川奖和直木奖分别是100万日元啊，那么颁奖仪式会在8月下旬举行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马新瑞家族腐败的冰山一角。这个故事来自于财新网的长篇调查报道啊。那么这个报道第一次系统的揭开了中央政局委员马新瑞在广东任职期间他背后的政商利益网络。那么中纪委有关马新瑞问题的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当中提到，说马新瑞纵容亲属利用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那这么财新网的调查就朝着这个方向去深入啊。那么这些官方表述的背后对应的是一条横跨地方政府、央企、地产商、金融机构、大型房企的一个利益链条啊。那利益链条的载体是什么呢？深圳旧改，深圳旧城改造项目成为这个利益链条最核心的获利来源。你要理解这条利益链条，你首先要理解深圳旧改为什么这么值钱。所谓的旧城改造，它并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是通过拆迁把旧的工业区或者是城中村变成一个住宅小区和商业中心，甚至是酒店。 那所以呢，旧改真正的价值不是盖房子，而是改变土地用途。一旦完成土地性质的转变，那土地的价值就翻几倍，甚至翻几十倍，因为它容积率也上升。所以谁能拿到旧改项目，谁能把旧改项目审批通过，谁就获得了巨大的财富。2013年到2021年，马兴瑞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长。那这个时间呢，正好是深圳旧改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因为那是房价非常的高，房价高旧改就有价值，房价低就没有用。那作为深圳的一把手，马兴瑞掌握的整个城市更新项，整个城市的更新政策项目审批权都在他手里，这就是政商利益网络的政治基础。财新网调查指出，马兴瑞政商网络核心人物是谁呢？是深圳地产圈长期保持低调的一个人物，叫王占江。王占江来自吉林，2000年前后进入房地产行业，2016年他在深圳成立一家公司，叫华盛投资。2016年正是马兴瑞在深圳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王占江悄悄的就通过了40多家关联企业，迅速布局深圳、珠海、惠州。短短几年之内，华盛系，就他的华盛投资啊，华盛投资，因为他有好多家关联企业，所以你讲个的名字没有用，我们就统一的叫华盛系啊。华盛系一口气拿下了几十个城市旧改项目，所以这个华盛系，这个王占江就在旧改市场迅速的崛起啊，那就是绝对拿几十个项目，那非常厉害。深圳地产业内人士说，王占江最大的优势不是资金啊，是政商关系。他本人几乎不公开露面，也很少参加这个行业内的活动，但是他能够不断的拿到旧改资源，就拿到旧改项目，而且业内长期都认为王占江很猛，有很深厚的政府背景，但是大家都不大认识他，因为他不出来啊。不过呢，仅有政府关系并不足以完成旧改的运作，旧改项目的运作，因为旧改项目不仅仅需要地方政府的审批，你还需要融资，还需要开发，你还需要项目包装，甚至需要市场的信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央企的中信置业就成为王占江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财新网调查显示，中信集团，这个中信集团，中信置业是中信集团下面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啊。那么中信置业的董事长胡东海和王占江长期合作，双方合资成立了一个叫深圳星火新腾置业等多家合资公司，那合作开发深圳的旧改项目。表面上这些项目呢都是由中信置业主导，但实际上项目大量的利益是由华盛系控制，就是央企出个名出个资源出个信用，然后实际上主体运作是华盛旭在弄啊。深圳业内人士说，中信置业没有直接在深圳拿过任何一个旧改项目，基本上都是王占江负责拓展项目，王占江就借助中信置业的央企身份和政府部门，和城中村嘛，你就要和村集体和这个和其他的合作机构谈判勾兑。也就是说，由王占江来负责项目运作，那么中信置业负责提供央企的信用和背书。在这个结构当中，真正控制项目的人通常隐藏在非常复杂的股权结构当中，你看不出来。那地方政府更愿意接受什么？接受央企， 央企参与，地方政府就很高兴，然后金融机构呢也愿意提供融资。那随着调查的深入，马新瑞家族关系就开始慢慢浮现出来。那么王占江设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深圳前海中盛投资的公司，中盛投前海中盛。前海中盛的注册地和另外一家公司叫前海致富金控，有一家公司叫前海致富金控集团，这两家公司的地址是一致的，来说明他们两个之间关系非常很，他们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前海致富金控的公司的董事长是谁？马新瑞的弟弟马少福，你知道啊？王占江跟马少福他们之间的关系没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他们之间有关系啊。那还有一个人是谁呢？是北京展银兴业啊，展银兴业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和这个马少福经常跑到黑龙江双鸭山去捐款啊。北京展银兴业的董事长叫什么呢？叫马兴全。马兴全也是马兴瑞的弟弟，马少福、马兴全都是马兴瑞的弟弟。那马兴瑞在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个纵容亲属利用职务影响牟利，谋取巨大的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其实这两件事情是相互印证啊，像说明这个官方调查的重点，它不仅仅局限于马兴瑞自己，而是整个马兴瑞的家族利益网络。但是真正让这条利益链反映出它的核心价值的是谁呢？是恒大。2016年到2017年，恒大为了回归 A 股，他就启动了大规模的战略投资啊，战投到处拉钱，其中包括谁呢？其中包括那个苏宁的老板200亿啊，这整个的战略投资大概搞了1000多个亿战投，就是为了回归 A 股。那他怎么办呢？他手上融资他就搞项目搞土地呀，否则怎么回归呢？你没办法证明你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呢，他对恒大对深圳旧改项目需求非常大。那王占江的华盛系正好手里握着大把的旧改项目，搞了40多个项目。王占江就顺水推舟把手里的旧改项目转卖给恒大。当然卖了个高价啊，典型的案例就是深圳龙华叫叶盟工业区的项目。叶盟工业区，叶盟工业区是王占江2016年年底开始收购，他是先买了一部分股权，叶盟工业区先买了一部分，直到2017年5月他把所有的股权全部拿下，签了合同，3天后就卖给恒大。恒大买这个叶盟工业区这个项目花的钱从哪里来呢？恒大和中信银行共同设立了一个400亿的并购基金。并购基金花了多少钱呢？第一笔首付给这个王占江，首付付了多少？160亿。第一笔款就付了160亿。业内人士说，这一类的旧改项目交易规模是百亿级别的，就是几百亿，就不知道到底是多少钱，但是通常就几百亿。那你想一下，他手上有40多个项目。每个项目几百个亿，那就是上几千亿上万亿，这个规模是个这样的级别。所以很多人很诧异，说这个贪官为什么可以贪几千亿，怎么贪的？几千亿就这么来的啊！你想一下啊，两三 别的不多吧，就300亿一个项目，手上40个项目，你说多少钱？再分给，那当然领导可能拿大头了，对不对？所以王占江他手上的这些旧改项目基本上不开发，把项目拿到手，完成所有的审批，再迅速的高价倒卖，获取暴利，都是百亿为单位的啊，都是百亿为的。承担后果的是谁呢？承担风险的就是恒大。恒大后来不是暴雷吗？这些高价收购的旧改项目基本上都停工。那有一些项目最近由谁呢？地方国资接盘。地方国资接盘，恒大就破产。概念就是概念。那财讯网的报道还披露，2021年的6月，也就是恒大暴雷前三个月，华盛系突然把深圳星海投资，星海投资是一个项目公司，全部卖给了谁呢？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叫深圳新城投资，成药投资，什么姓？深圳成药投资，成是早晨的成，照耀的耀。而成药投资是谁的？是万科的，万科的项目公司。也就是说，华盛系在恒大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已经提前退出了和和恒大合作的项目，然后呢，把这个项目转向给谁呢？向给新的接盘侠。新的接盘侠是谁？万科。啊，那么成药收购深圳星海投资的50亿资金。收购那个项目，收购50亿，也是首叫什么首付啊？万科是怎么付的呢？万科是以合作经营往来款的形式提供，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影子万科就这么来的啊。那么截止2025年年底，这笔欠款还有一笔欠款是53亿，最终万科全额计提坏账。这就成为万科巨亏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万科的影子交易典型案例。万科呢，在他的对外合作当中，在万科在很多对外投资的项目，这个对外投资的项目用什么钱呢？用合作经营往来的款。合作经营往来款是什么款？就是万科和其他的地方的或者其他的房地产公司合作搞一个楼盘，那个楼盘收到的预付款万科就拿走，就是这笔钱。那这笔钱呢，拿来付什么呢？付给谁呢？付给对方做首付，然后再进行内部融资。万科企业的内部，万科企业很多人啊，他既内部融资，从高管当普通员工，内部融资刚才讲53亿就是这个内部的融资，一起和在一起去投外面的项目，赚了钱大家分。但是后来这个项目开始亏损了，为啥？因为房地产下行，这些对外投资的都开始亏损，亏损怎么办？万科吞。所以万科会出现巨亏的原因就是赚了钱员工分，当然最重要是管理层在分，亏的钱账就算在了万科头上。这就是影子万科就这么来的，这就是内部人控制公司的结果。这是一块。那另外一块，珠海国资平台也卷入了相关的融资网络。财新网说，后来申请对华盛投资破产清算的主要债权人是谁呢？珠海汉盛借了很多钱啊，借了很多钱给华盛投资啊。珠海汉盛的第二大股东就是国资平台，叫珠海航空城。珠海航空城是个国资平台，当时的珠海市委书记叫郭永航，理解了吗？啊，郭永航， 管的的这个融资这个国资平台给华盛投资搞了很多融资啊。那郭永航是谁呢？郭永航是马新瑞的大秘。马新瑞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时候，郭永航就是深圳市委秘书长。马新瑞去了新疆当书记，郭永航就跳到珠海当书记，之后呢再辗转去了广州，先当市长再当书记。那珠海航空城还投了什么呢？投了恒大的核心供应商，投了这个华盛投资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后来恒大危机爆发，这些投资全部变成了坏账。那四月份马新瑞官宣落马，官宣落马之前，珠海官场连续出现高官落马，其中就包括谁？包括郭永航。郭永航落马的时候已经去了广东政协，他是在广州市委书记啊免职去广东省政协啊当副主席，然后在广东政协副主席再落马。那财新网说，随着相关调查深入，这条围绕着深圳旧凯形成的政商网络逐渐浮出水面，这条利益链非常的明确。马新瑞负责提供地方权力和政策环境，为深圳旧凯项目创造审批条件，王占江负责利用政商关系获得旧凯项目，再通过华盛系的公司控制项目的利益，中信置业原董事长胡东海利用央企中信置业的品牌和信用为王占江的项目提供融资包装和政府背书，拿到项目之后，王占江再把这个旧改项目高价卖给恒大、万科这些大型房企，他们给得起啊。那么这些企业负责出资接盘，然后有银行、有信托、有各类金融机构为这些交易提供资金支持，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珠海的国资平台。那王占江背后的利益集团通过这些股份转让和项目倒卖获取暴利，那就是以千亿为单位，这是以千亿。那万科也好，恒大也好，各金融机构也好，甚至接盘的这个地方国资也好，成为承担最终风险的一方啊。所以马新瑞在这个利益链条当中最关键性的是什么？马少福。马少福虽然很隐秘啊，但是还是被发现啊。这就是马新瑞官商勾结、家庭腐败的冰山一角。那么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开开眼是什么？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在中国官场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每天每地每个行业每个城市都在发生，包括习近平的家族也在发生。那他出事不是因为有问题，是因为你在政治上完蛋了。马新瑞出事纯粹是因为政治上完蛋，所以他经济上的问题就会翻出来查。所以很多人讲啊，马新瑞是习近平自己这个切割，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你现在你把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从政治局里面拿下来，然后像马新瑞这样一掰开了一看，全是这些东西。所以你说我们通常讲政局委员通常是千亿身家，千亿身家怎么来的？就怎么来的。你怎么来的？你平时那些搞个印刷品这个项目他们是不会搞的，都是搞这些大项目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 Super Cute Cat Dog OK 谢谢啊。情况有亲戚是医务人员，他说高善文的事情跟他说了高善文的事情以后， 他说外周 T 细胞淋巴瘤是一种非常罕见但很难确诊的恶性毒瘤，恶性肿瘤，是的，是个很怪的病，很少见的病啊。疫情之后多了很多过去很罕见的恶性肿瘤，虽然没办法证明也没办法证伪，但他总感觉跟疫苗脱不了干系。他说当时很多小地方为了完成 KPI 以不发退休金为要挟体制内的那些退休人员去打疫苗，他认识的人里面就有不少啊，打了以后很快人就没了。他有一个肺癌早期，本来手术很成功，结果还有一个心脏安乐支架都很快就没了啊。提问想听听王老师对香港大学今后发展的推断，不少大陆家长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读书，最后却在有美国大学 offer 的情况下选择读港大，除了经济承受考量之外，看中港大的 QS 排名吗？如果言论不自由，学术会自由吗？港大在上海也有分校。你的问题是啥？你是说很多人去读港大就不读美国的学校？不读美国的学校不一定是因为港大好呀，理解吗？他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太贵了呀。你想一下，美国的学费非常的贵的，基本上一套房嘛，啊，一套房嘛，读完美国一个大学就是一套房，所以不是很，就是你很简单，就是跑到美国读大学，任何一个学校，啊，任何一个学校，你在美国读大学，当然我们讲的通常不会是那种社区大学。就是正常的学校能够在美国读一个大学，正常的大学的家庭都不是一般的家庭啊，都不是一般的家庭，都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他才有条件读美国的大学，因为真的很贵啊，所以一年八九万你还没包括住宿机票这些钱，八万七八万是必须的学费，光学费，那你算一下，小十万吧，你四年读下来多少钱？所以这个不是很多家庭能承担得了。所以港大相对来说它就便宜，港大相对便宜啊，还有澳门大学相对便宜啊。港大排名我不知道，就我这个我不。但是毫无疑问，港大中大仍然是一个特别是港大还是在亚洲很有声誉的大学。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在香港的时候，香港大学是相当有，香港人是这样的，第一选读港大，后来呢中大也慢慢上来，就港大中大，然后呢就是其他的那些各个学院后来都变成大学，什么城市大学都是，原来都是学院，原来就这几家，什么浸会啊什么的，然后呢就如果再不行就去哪，就去留学。其实所以留学是第三选，是留学啊。以前香港的家庭是这样安排的啊，所以港大还是很有地位的。中大是中共刻意扶持，中大中文大学嘛啊。观点说到底，中国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本质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本质是习近平一人体制倒行逆施。中国长期没有大规模内乱，1989年天安门事件已经有40年，我在中国2000年历史里非常罕见，我认为快到了节点，就是习近平的接班人的问题。习近平没有接班人的问题，习近平根本不愿意下来，他根本没有安排接班人，所以习近平我们现在远的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认为21大习近平是铁的心要连任的。那习近平连任不成，那肯定是他出了问题。习近平连任成功，这件事情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政局已经开始，我认为政局已经开始不稳了。政局已经开始不稳。就说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他连任，你比如说像二十大，二十大习近平连任，打破规矩连任，为什么？他手上大权在握，他资源丰富啊，基本上我们讲这个水到渠成。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连任，这个基本上是水到渠成。水到渠成讲的是他的权力、权力地位和资源。但是到了21大习近平连任就相当勉强啊，相当勉强。虽然他能够做到，但是我认为是勉强啊，他的条件是不够的，跟20大比那是差 60% 吧啊，差 60%。 所以他勉强在位置上，当他勉强在位置上的时候，那这个局面就有点不大稳定了啊，不大稳定。所以这个情况我认为对这个局面，对中共来说不是件好事。但是呢他倒下来也不错，倒下来大家正好啊，正好。所以这是一件我觉得乐观其成的事情。我觉得乐观其成，习近平你就连任吧啊，你就连任吧啊。提问：马新瑞仅仅几个月就被双开，张幼霞被逮捕这么长时间还是人大代表，依旧没有开除党，你说明什么？他通常是这样，就是他的操作模式是什么？操作模式就是，首先政局常委会，如果你要动一个政局委员，首先政局常委会你要通过搞他啊，通过政局常委会通过了啊，通过了要搞他，然后中纪委就开始查他，就把他拘起来，就开始查他。查他呢，查这个案子就得办，办到一定的程度，就向领导汇报，1、2、3、4、5，我手上有1、2、3、4、5个材料，搞不搞？领导说搞，报告就写出来，政局会议就过。那一看这个形势不大对，领导不说话，那中纪委就把这案子先搁下来，就慢慢再审呗，就是一个这样。所以张幼霞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张幼霞的情况就是没有往下办，人是给拘起来了，但是没往下办。那为什么不往下办？这个马新瑞是常态，基本上常态就这么搞下来。张幼霞为什么不往下办？我是觉得习近平没有掌握军队。没有掌握军队，这人一抓呢，那就不大好办啊，就你往下办，部队要是不高兴政变怎么办？那就拖着呗，所以拖到现在呗。我觉得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习近平就像很多人讲的大权在握，那他犹豫啥？抓了不就抓了，办了不就办了，冤枉就冤枉了，怎么着？不就是这样？所以他为什么不办？我认为就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军队，这也是我认为习近平要连任勉强的原因啊。那你说军队是不是说正面就正面？也不是。中共对军队的控制搞了几十年下来，搞了六七十年下来，中共收拾军队、捏军队非常熟练，枪弹分离、人枪分离，理解吗？这些制度建立的这些制度，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人枪分离，就是你在军营里面的军人是没有枪的，手上是没有枪的， 不是说我随时抱着一把枪的，没有这回事。枪在哪儿？枪在枪械库。你是不能够随时，你要去打靶，去领枪，然后去打靶，要演习领枪，去演习，演习回来再交回去，这就是部队里的做法。这是人枪分离，枪弹分离，枪械库里面有枪，但是没有弹，没有子弹啊。那平时呢，你领子弹也就领个十发八发，打完了就交回去。所以这边是枪，这边是弹，这边是人，反正人枪弹全分离。你就算是你看见部队，你看见部队他要造反，也就是拿个烧火棍子造反。为啥？不批准你那个枪械库都不给你开。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没那么容易的。中共对军队的这些控制，你比如说这个部队军事首长还有政工干部在旁边看着，政工干部是另外一条线上去，他可以直接向上面汇报你这个军事干部干了些什么，他基本上是一丢一盯着啊。连长指导员，指导员拿枪顶着这连长的背后，连长指挥战斗，后面一人拿枪顶着，造反也不那么容易造反。你说啊，连长跟这个指导员合起伙来造反，他们两个是不同系统的啊，他们两个是不同系统的，他会想办法让你们有矛盾啊，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讲啊，军队造反，你看军队没造过反，很难造反，造不成反啊。但是你想一下，如果有外敌入侵，这个警报一响，你觉得军队有用吗？你要等着上面把命令下来，呵呵，我觉得这些人都已经被俘虏了，我觉得啊。而且现在这些陆军步兵打不了几枪，打不了几枪，因为在这个整个的服役期间，有些人打枪就打了几十枪，没为啥，要么贪污啊，这些打枪的弹都拿去贪污掉了，跟兵工厂合作贪污掉了。提问：中共官场的纠错机制是怎么运行的？你的问题是啥？纠错机制，纠错机制，中纪委啊，中纪委有个纠错机制呀。好，纠错机制这是个很，纠错机制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是一个制度，它是个制度设计里面的概念和一个系统。就说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新闻行业有记者有编辑啊，编辑相当于记者的纠错机制，因为记者写完稿子之后是交给谁？交给编辑，当然先给领导看，领导看完之后交给编辑，编辑就最后把关，稿子的错别字啊，稿子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概念上的错误啊，那编辑要从头到尾看一遍。就是编辑就是记者的纠错机制，主任就是记者的纠错机制。所以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整个系统里面的一个环节，很多很多环节。纠错它不是说我看到它错了我就改变它，不是这么简单，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个流程中的一个制度设计啊。你要这么讲就很复杂，非常复杂。从政府到中共的国政国体，到中共的这个体制，那很复杂，一句话讲不了。这个可以研究啊，可以研究啊。观点拔出萝卜带出泥，共产党这些官商勾结背后的故事层出不穷，这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问题哦。政权不结束就不会结束，现在这些组织形式很 low， 比起之前的茅台会泰山会之类简直是降级。啥意思没看懂？ 现在回头看，那些民间组织倒是一种希望，至少它是一种均衡。什么鬼？现在习近平只有一条路走到黑，一条路走到黑，完全看不到任何转机。不知道你说啥，没看懂。很 low 是什么意思？组织形式很 low。那你是不了解中共的组织啊，中共组织很厉害的。在基本上中共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严密的组织了，就从组织结构来说啊，当然成本也很高，但是他不惜代价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中共靠的是什么？中共靠三样东西夺天下，靠三样东西夺天下。第一，靠苏联啊，苏联提供大量的支持，军火、人力、物力，靠苏联。苏联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共的夺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靠欺骗啊，欺骗全国人民啊，这个宣传非常厉害，这国民党实在是太 low 了，这个国民党就 low 了。第三就靠组织，这个组织国民党也没有啊，中共的组织很厉害。你说中共的组织很 low，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啊。观点白手白手套瓜什么？白手套搜刮财富，脏了就丢；黑皮条欺压百姓，烂了就换。哎，这个对仗对得好啊！提问：最近一直在烦恼一件事情。请教你啊，我在国企上班，是别人眼里的铁饭碗，羡慕那种。但我最近申请了去日本工作，工资不会比国内多，但我就是想出去，离开这个地方，又有点舍不得现在的工作，因为我45岁了，怕后期的不稳定会造成鸡飞蛋打的局面，想听听王老师的意见。我很难答这种问题，为啥？因为我不了解你。就是说，这基本上利弊就不用我讲，你肯定比较过了。其实更多的还是价值观上的选择。就是说，利弊你权衡完了之后，那最终决定的还是价值观上的选择。那有些人只讲利啊，不讲心。那有些人讲心不在乎利益，这里面就有不同的选项，不同的取向。那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你的，因为所有的选择没有通用的选择，说我们觉得这个选择就是好的，这个选择是不好的，不是的。所有的选择跟什么有关？跟你人有关。你是这样的人就做这样的选择，你那样的人做另外一种选择，理解吗？所以实际上呢，在评价这件事情的时候，核心的问题不仅仅是评价这件事情，你还评价你自己，把你自己跟这件事情放在一起看，能不能匹配？这决定什么呢？决定如果你去了日本，5年之后，你想要怎样的生活？你现在看清楚，就现在你自己看，5年之后，你想要怎样的生活？我5年之后想要的生活和你现在的路径哪个配得上？这就是答案，这是我的看法。就是别的不说，就说这样的东西，你试试看好不好啊？情况：我上学时英语老师现在是我们那个学校的校长，之后学校相关工程食堂承包都是身边的亲戚，最次都是老乡，何况封疆大吏，那得多大一只手，哗啦钱权，不敢想象。OK， 那是啊。观点：科技大跃进的背景下，科研论文造假，幼教触目惊心。更重要的是，研究领域的急功近利，一方面是基于稳确定性目标系统性造假，另一方面是由于高校社会化程度极低。所谓的科研成果并没有市场需求，学历的贬值看来是能力的缺失还才是关键。是的。所以我一直在讲，中国是没有科研。没有科研的原因是什么？ 你看这搞科研都是什么人，搞科研的目的是啥？中国大量的钱都是花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中国的科研经费全是没有意义的啊。情绪很想给王老师节目付费，但国内确实很难。哦，这个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没有，不用担心，这都是心意，心有心意就够，有心到了就行啊，不必在意这件事情啊。观点黑社会组织一般很严密，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整个组织的安全和运转。说对了，这就说对了。因为他们怕曝光被发现真相导致组织的破灭，反而是正常组织都不会做到面面俱到环环相扣，一般都有很多的漏洞。是的，正常的组织都是什么君子之交啊，都会有漏洞的啊。所以君子之交的系统来了一个流氓，那就系统就翻了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